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104.9 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军事故事是奥马哈海滩神兽海恩塞弗罗的故事，作者新华报业传媒集团记者张长宁。在二战期间，有一个神话般的机枪手的传奇故事。一个德军的士兵海恩塞弗罗在1944年6月6日盟军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面对潮涌般夺滩的盟军士兵大举进攻，他利用奥马哈海滩的高地上那坚固的碉堡，在9个小时里，在他打光了12000发机枪子弹以后，又用步枪打出了400发的子弹，总计造成了4000多名的美军阵亡。此人被称为奥马哈海滩神兽。据记载，二战历史学家霍尔穆特·康拉德相信，塞弗罗可能在当天造成了美军约3000至4200人的伤亡。不过塞弗罗本人对此数字认为有些夸大了，但他承认说，很明显至少有1000人很可能超过了2000人，但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打死了多少人。哦，这很可怕，想象一下都会让我作呕。这个被称为奥马哈海滩神兽的塞弗罗，20岁的他只是个 MG42 机枪的射手，而这种武器被称为二战期间的机关枪之王，理论射速为1200至1500发每分钟，12000发子弹10分钟内便可全部泼向海滩的目标。可是塞弗罗却非常讲究时效的射击了9个小时，对登陆的美军进行点射或扫射。有报道称，美军开始抢滩登陆的战士有8000人之多，开打后的2个小时居然没有一个人冲上海滩，因为 MG42 机枪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一旦被射出的 7.92 毫米子弹击中，那必定是皮开肉绽，不死也是重伤。中国军事评论家张召忠曾评述说，机枪一问世变成了魔鬼。那是1893年至1894年在非洲的罗德西亚，一支50人的英军与5000人的麦塔比利人交战，英国人在面对几十次的冲锋，可以说来者不拒，倚仗着握有首次实战应用的马克辛机枪，虽区区4挺，却可以连续不断的扫射，瞬间夺走了3000条人命。在1916年下半年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国首次把坦克投入了实战，参战的18辆马克一型巨贵式坦克当天就占领了德军第3道防线的几个要点，却没有达成打开突破口的作战目标。为什么呢？据说是由于德军的部队装备了 MG08 马克辛重机枪，坦克虽然是个铁疙瘩，刀枪不入，但跟在其屁股后面冲锋的士兵则全是肉身。此战德军以机枪割草机在战场上大发神威，一天中就射杀了6万的英军， 创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死人数最多的一次。在二战中，德国装备军队的 MG42 机枪1942年秋在突尼斯凯塞林隘口同美军的一场恶战中，美国人惊恐地发现，在己方机枪每点射一次的时间里，对方德军的 MG42 新型机枪却能以三次点射还以颜色。最后在该机枪的威慑之下，2400多名吓破胆的美军举起了双手缴枪投降了。而把 MG42 机枪的威力发挥到极致的则是海恩·塞弗罗。诺曼底战役中，这个杀人神兽藏身在一个难以被瞄准的堡垒里，幸存的他冷静地操控着机枪，创造了该机枪杀人的可憎记录。其实海恩·塞弗罗并不是什么神兽，连军校的大门都没踏过的他，就是德国的一名普通农民的儿子。在诺曼底战役开打的1944年6月，他才20岁。6月6日的那天早晨6点多钟，在碉堡里，他还没来得及吃上早饭，盟军声势浩大的登陆作战就开始了。海上数百艘战舰对岸上的德军攻势同时开火，头顶上还有数百架战机的俯冲轰炸，一时间山崩地裂似的巨大爆炸声响彻了整个奥马哈海滩。在盟军的战舰炮击了40分钟以后，空军的轰炸也暂告一段落，于是海面上出现了不计其数的盟军登陆艇。很快盟军士兵们就靠近了海岸，他们纷纷跳进了齐腰深的海水里，喊杀震天的涉水扑向了海滩。德军海岸防御工事的火炮和各种自动武器突然发威了，当盟军士兵在齐膝深的海水中跋涉前进时，德军数不尽的明吊暗堡里 MG42 机枪几乎同时吐出了火舌。约翰·塞弗罗所在的防御区域的布阵和守株待兔的守备队都是沙漠之虎隆美尔元帅精心选址设防的，调来的也是特别能战斗的精兵悍将，并以军令状领这支部队专门包干奥马哈海滩的来犯之敌。这就如同美国大片《拯救大兵雷恩》的影片开头所显示的战争场面一样，海面上漂浮着数不尽的士兵尸体，海岸线所有的障碍物后面尽是失散的残兵，能侥幸冲上海滩的勇士更惨，一览无余的空场上只能成为下一个活靶子。具体的说，奥马哈滩头为月牙形，中间宽，两头窄，左右两端则是悬崖峭壁。在这段2.4公里的海滩上，有4个被海水常年冲刷而形成的深谷，本就是易守难攻的陷马场。埃尔温·隆美尔元帅还要进一步将之打造成进犯者的坟场。为什么二战历史学家霍尔穆特·康拉德相信在那最长的一天里，塞弗罗一个人会有条件坚持在9个小时里射杀了3000至4000个美国大兵？因为他还清楚，在那个海岸上还有配有机枪和反坦克炮的16个坚固的支撑点。 在悬崖的暗堡中配置的88毫米口径的近防炮可以覆盖整个海滩。此外，高达30米的霍克角峭壁正好俯瞰奥马哈和犹他海滩。负责防御这片诺曼底战役的奥马哈登陆场的是临时调来的富有攻防经验的德军第325步兵师。尽管如此，隆美尔仍不放心，后又将原属第726掷弹兵团的两个营与第439苏俄叛匪志愿军营归325师指挥。盟军将奥马哈海滩具体细化成了10个区，最初的几波攻击交由美军的第5军第一师和第29师的2个步兵团，并配以2个坦克营、2个游骑兵营协同作战。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当天打头阵的第741营派出的29辆两栖坦克唯有2辆爬上了岸，投入到了后来的滩头战斗，其余全部泥牛入海。人的潜能有时真的是无法估量，就说海恩·塞弗罗是铁打的，连续9个小时不吃不喝都够呛，可他却能透过射口不间断地勾动机枪的扳机，对像潮水一样涌向海滩狂攻霍克角的美军士兵疯狂地扫射。机枪的枪管一次次的打红发烫，他一次次的换上了新的枪管，扔出去的高温枪管会将碉堡外面夏天的干草引燃了，他面前曾经的黄金海滩血红了一片又一片，尸体堆成了一堆又一堆。据塞弗罗后来的回忆称，那天一名年轻的美国士兵好不容易逃过了德军密集的火力网射击，并冲上了奥马哈海滩。可怜的这个美国小伙子被塞弗罗一枪打中了前额，他说，哦，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我正在杀人。后来塞弗罗经常在噩梦里见到过那名美国士兵，醒来以后他会感到心痛和愧疚。多少年过去了，他始终不敢对自己的4个孩子讲述当年在诺曼底战场上的那个疯狂。在奥马哈登陆作战2个小时过去了，美国士兵被困在了海边的障碍物后面，不敢露头。凶猛的德军 MG42 的机枪子弹虽然打不着，但88毫米口径的近防炮威力不减，炮弹没完没了地在身边不停地爆炸。而这个时刻，德军大批的机械化部队正往诺曼底方向火速赶来，他们的战机、战舰不久也将赶来参战。就在此时，担任舰炮火力支援的美国海军开始了冒险行动，有17艘驱逐舰朝海滩的方向驶来，冒着搁浅、触雷和被德军炮击的巨大风险，居然在距离海滩1公里的地方，最近在700多米处，对抢滩建立登陆场的美军弟兄们予以火力支援。正是这些驱逐舰强大的火力压制，德军开始招架不住了。 在滩头上的美军指挥官趁势带头发起了冲锋，尤其是久经战场的陆战第一师敢打敢拼，重新组织队伍，前赴后继地冲上了海滩。当夜幕在诺曼底降临时，美军终于在奥马哈和犹他海滩上杀开了一条血路，建立起了正面宽 6.4 公里、纵深 2.4 公里的登陆场，进入陆地的战斗人员达到了35,000人。当夜美第五军在付出了阵亡了2500余人的高昂代价之后，军部在岸上开设了前进指挥所，军长罗杰少将向上面发出的第一封电报就是一句话：感谢上帝为我们缔造了美国海军。盟军的成功登陆令德军的防御区域迅速瓦解，天黑之前就有多个弹尽粮绝的德军堡垒挂出了白旗，也有的大堡垒以为攻势坚固而负隅顽抗，其结果不是被灌进手雷被炸成了肉酱，便是被火焰喷射器烧成了烤鸡。塞弗罗是在一个藏身的碉堡里被一枚投进来的手榴弹给炸晕了，靠在他身边的一个德军的指挥官替他挨了这一炸，当场身亡。据报道，塞弗罗在美国监狱里当了3年战俘之后被遣返回德国，获得自由的他一直在受到良心的谴责，他无数次的试图与诺曼底战场上幸存的美国老兵取得联系，向当面致歉，请求谅解。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找到了戴维·希尔瓦，他是一个在奥马哈海滩上受伤了3次的美国幸存老兵。当这两个当初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对头在德国见面时，却像是几十年未见的老弟兄一样，互相紧紧地拥抱了足足有5分钟之久。2000年海恩·塞弗罗撰写的一本名为《62少所》回忆1944年6月6日的奥马哈海滩的回忆录，对自己当初所作所为进行了忏悔。2007年，83岁高龄的他在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确实不是因为有杀人的欲望而杀人的，而只想活下去。我知道，那时他们只要有一个人活下来，那么他就会向我射击。我从不想卷入战争，也从不想待在法国，更不想待在碉堡里用机枪去射击。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梅文。
乔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精彩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